我这一堂课的目的哈，是希望啊谈到团契的带领和同工的配搭。那我之所以先请各位讲，我就希望我所讲的能够配合各位的需要。所以我在讲义方面，我讲的比较简单，只讲一些最基本的观念。那么实际的问题呢，就跟对会针对各位刚刚所提的几个问题，我们再来实际的讨论哈。那个部分我没有准备讲义，但是我们会啊到时候会讲出来。那我们这个是一个 workshop 就表示说不是只是上课各位听而已哈。事实上呢，团契的带领跟同工配搭，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是怎么去做的，不是很多理论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会比较着重啊经验的交流和实际做法上的一些讨论。那刚刚各位提的几个需要里面呢，那么就可以看到提到啊，如果从做法上，就是团契怎么开始，怎么样组织，怎么样运作，怎么样带领，啊，然后呢，怎么样带诗歌，怎么样带祷告，如何带查经，啊，这是怎么做出信栽培造就，这是属于实际做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啊，团契一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有团契？到底团契是什么？啊，团契是什么？在你要知道如何做之前，一定要先知道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你要结婚之前，你要先知道到底结婚是什么啊。否则的话你盲目的去结婚了，那还以为说哦，结婚原来哇想象的又美又善，哎，结果怎么结婚了以后现实的问题上怎么样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呢？啊，像前两天我们在那个婚姻的小组协谈的时候，好，都会提的就是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下午另外那个 workshop 讲婚姻家庭，我们就会特别提到这一方面哈。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团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了解圣经中讲团契，到底圣经讲团契这个字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那因此我们在进行开始一个团契的时候，或者像刚刚我们的姊妹讲，她在教会从整个教会的角度要推展这个团契的工作的时候，要领导这个团契的时候，我们要把团契带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而不是只是一个活动，不是只搞一个基督教的活动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很着重在团契的意义，团契真正的意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合乎圣经原则的团契是什么啊？如果今天早上啊还有时间，我们就开始进入实际问题。那如果时间不够，我们从明天开始哈，因为我们总共有三天嘛啊，各有六个小时啊，我们会进入一些实际的。根据这样的意义，根据这样的团契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实际的去进行啊？合乎圣经所讲的团契的定义哈。好，这是我们啊这一堂课主要的目的。那各位盼望啊，你能够实际的发言啊，能够勇敢的发问哈。如果是你发现有一些你所希望知道的还没有讲到的话，那么各位呢也可以啊提出来，我们啊希望能够越实际越好哈。啊，我们一定会留时间给各位发言，或者是万一在上课的时间不够，我们在吃饭或者其他时间也可以再谈哈。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哈，一个团契要成长的话呢，一定要了解团契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团契这个字啊，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出现这一个，就说中文圣经哈没有翻译成团契这样两个字的，对不对？各位翻中文圣经。好像很没有看到这样两个字叫团契。但是呢我们都晓得啊，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哈，是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所谓团契这个字，事实上出现很多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它用名词的形式来出现呢至少有二十次啊，叫 koinonia。Koinonia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几个圣经哈，中文圣经啊，请各位翻开来看。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看。因为呢，我们了解团契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怎么来开始一个团契，对不对？那以前呢，我们常常开玩笑哈，因为繁体字，各位看繁体字里面团契哈。在繁体字里面团契是这样写的嘛哈，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口字拿掉，把这个口字拿掉的话，就变成专吃，对不对？把这个大口拿过来这里， 所以就变专吃。哎，那很多人的观念里面的团契就是专门聚餐、吃东西、搞活动的地方啊。那团契是这样吗？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哈。那在海外，特别是在海外哈，海外的话，每团契都有聚餐。像我们在洛杉矶，我们那个教会，我现在是参与一个叫神州团契，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吃饭的，哎。然后像 Toronto 的那个国语 Toronto 的第一浸信会是最大的一个浸信会哈，第一浸信会他们也是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吃饭，所以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以为团契就是专门来吃饭，哎，这叫团契哈。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团契的意义是什么呢？好，先看腓利门哈，腓利门只有一章啊，不要问第几章 ，OK？ 腓利门啊，腓利门书第六节。腓利门在新约的后面，提多书的后面，好，腓利门书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好，这里特别提到你与人同有的信心，好，同有信心就是 communication， 这个英文翻成 communication 哈，啊，同有信心。那当然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都是叫 koinonia 哈。那么像另外一个英文版本是 sharing the faith，sharing 就是分享，啊，像 Joyce 这个有中英对照，对不对？那第六节这里就是 you're sharing the faith， 就是同享信心哈，同享。那么我想分享这个字我们就比较常听到了，对不对？好，分享这个字，同有信心，就是中文翻成同有信心，但是英文里面是分享的里面的信心，分享这个意思就是属于团契的意思哈。那有的是中文英文圣经翻成 communication， 也就是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分享。那么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再看哈，我们看，因为这几个是很重要的基本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哈。罗马书十五章，来翻到前面，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来。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出捐上给那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好，乐意错出捐上给穷人哈 ，contribution 就是他们愿意错出来，愿意捐献出来。那么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也叫 koinonia 哈。那中文读起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我捐出来，我分享出来。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是用名词的形式来出现哈，它也是 contribution， 就是贡献出来。好，那另外一个是很我们很熟悉比较容易了解的使徒行传二章，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这一个看字面就容易就已经知道的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我们都晓得，这是在初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光景，事实上就是团契应该有的光景了。四十二节一起读来，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好，这里讲到彼此交接，交接这个词我们现在比较少用，但是呢，英文里面就常用了哈 ，fellowship，OK，、okay? 你各位都有很多人有中英对照圣经哈，你看这英文这里讲是什么？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the fellowship. Okay, to the fellowship, 就是他把自己 devoted to the teaching. Okay, the 教训，愿意遵守，就是说他 devoted， 他把自己奉献了，委身于使徒的教训，然后 to the fellowship， 就是对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团契。中文翻成交接，因为古代没有团契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用团契这个词，就是当时所讲的彼此的交接。好，那我们现在英文团契就是翻成 fellowship， 对不对？ Youth fellowship， young professionals fellowship， Chinese fellowship， 就是 fellowship 这个字呢，就是从这个出来的啊。那这一节是最直接最明显，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 fellowship。 好，那么各位就看到 fellowship 这个字当初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候五旬节教会因为布道会圣灵的工作，3000人5000人信主，教会一天之间还有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一下到了1万人2万人，而且那个数字都还只有男的那如果再包括女的包括小孩，哇，那教会突然之间就耶路撒冷教会突然之间就有几万人，有了几万人以后，他不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现在所谓教堂啊，那时候还没有教堂的建筑，都是在家里面，或者是他们借用犹太人的会堂啊，在那里聚会。那么这么多人，不可能靠12个使徒来照顾的，所以呢，一定要有 fellowship。那 fellowship 的话，就是在家里面，就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啊，借马可的家啊，借一些信徒的家，然后呢，就在他们家里面，他们彼此交接。彼此的交接。那各位再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这里讲到说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怎么样彼此交接。接下来呢，擘饼，擘饼是什么意思？对，就是现在的所谓圣餐哈 ，communion， holy communion 哈，就是一起守圣餐，然后呢一起祈祷。其实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团契的意义是什么了，对不对？从初代教会神设立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就讲到团契里面要有教训，要有遵守使徒教训，当然就是现在就是圣经的教训了，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从耶稣基督有领受，那使徒就把主耶稣教导他们的话来教导信徒，所以团契里面一定要有教导，这教导包括查经包括讲道就是一定是教导的，这是使徒的教训。然后再来交接，就是我们讲的 fellowship。 好，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团契不应该只是教导，但是也不要只是吃，哈哈，那么团契要彼此 fellowship。 好，我们等一下会再具体讲什么叫做 fellowship， 什么叫做彼此的交接好，然后擘饼就是他们有圣餐一起纪念主，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就可以有圣餐纪念主的就彼此有交接，然后擘饼，再来呢祈祷，一起祷告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团契至少最基本的内容，基本的节目应该包括什么了好，接下来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边特别讲到团契的这个心智，团契的目标，团契的一种态度好，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腓立比书再往后加拉太、腓立比、以弗所、腓立比，第一章应该是346页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346页。好，第一章第五节来，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地兴旺福音。好，在这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献上感谢，为那些信徒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从头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好，同心合意也是 fellowship 的意思，也是 koinonia 的意思，也是团契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团契应该要同心合意，团契不要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同心合意应该是在聚会，在彼此的心智上，在观念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同心合意的，这是一种心智。然后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接下去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在第一节那边讲到了劝勉、安慰、交通。好，我们现在翻成交通英文里面呢 ，if any fellowship with spirit， 就是在圣灵里面的 fellowship， OK， 这里又翻成 fellowship 哈、啊，所以呢啊，大家有同样的心智，然后呢愿意同心合意彼此交通啊，交通啊，现在在社会上交通是讲 traffic 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讲的交通是讲啊 communication， 讲 fellowship， 讲彼此之间的 sharing 啊，这些都是啊交通，意思就是说彼此之间有交通。那么交通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嘛，交通一定是有来有往，彼此之间啊接触很频繁，这才叫交通。好，所以从啊这几个经节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那边也有，已经讲到了，意思就是说团契呢在名词的时候呢是相同的信心，相同的盼望，彼此之间常常交接，彼此之间常常沟通，彼此之间同心，这才是一个团契，这才是一个团契。那么相对来说的话，你可以啊彼此啊一起吃饭，可以一起有活动，可以一起做事，但是不一定是一个团契，对不对？啊，同乡会也常常一起吃饭的哈，啊，同学会常常一起去搞活动的哈，或者是啊在学校里面上课，你也是一同在受教导，对不对？但是你不是团契。就说不是说我一起上课了，一起吃饭了，一起郊游了，或者一起唱歌了，这个就是团契，啊，因为跟合唱团不一样，跟同乡会不一样，跟同学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心智上的灵里面的彼此的相通。好，这是第一个从名词方面哈、啊，那么如果从形容词方面哈、啊，形容词方面来看的话呢，好啊，罗马书十二章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这边有一节呢，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哈，但是这一节呢，事实上呢，在原文里面跟团契也是同一个字根。那希腊文里面呢，它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很相似哈，名词叫 koinonia， 那动词呢就叫 koinonio。好，那么在动词方面呢，在这里有一个字，那么也是团契的意思哈。好，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来。圣徒劝罚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好，这里讲到圣徒的缺乏要帮补，中文翻成帮补。其实啊，这个帮补翻得很好，你一看这个字，其实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英文呢是叫 share with God's people 哈 ，who are in need。那么就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跟他分享。但是呢，中文翻成帮补，就是说他有需要，你帮助他补足他的不足，补足他的亏欠，补足他的需要哈、啊，他缺乏了，你把他补上去，好像他欠了啊，还欠了100块，你帮他补上这100块啊，或者是这房子破落了，你把它补好，修补好是帮补。好，帮补呢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 koinonio 啊，是动词。就是帮助补足，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思哈。那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那边也是讲到啊，里面一同的分享哈。好，所以呢，从动词的角度来说呢，好 ，fellowship 呢是彼此之间帮补、同心的、一起的来做。好，我们从形容词这一方面来看哈，我们看啊，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罗马书再来就哥林多前书后书，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七节，我们来看这个字。更多后书一章七节，好，我们一起读来。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难，也必同得安慰。好，这里讲到同受苦难，同得安慰。好，这些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是同甘共苦。同甘共苦的才是一个团契。那么一起吃饭不一定同甘共苦，只有在吃的时候同甘共苦哈。你啊有甘的有苦的，那么就大家都吃了。但是呢，团契的话不是只有聚餐的时候，是长期的，在一起的时候同甘共苦，就是同样得到安慰，同样忍受苦难。那就表示说，如果一个人来团契，他正在受苦， 我想各位在团契当中看到很多受苦的人，而且为什么会来团契，也是因为很多人在苦难中，所以他愿意来团契。对，好，他如果来了，你们的团契能够让受苦的人得到安慰吗？啊，能够同受苦楚吗？还是只有一同吃东西而已呢？还是能够同受苦楚呢？他来你们这里，他的苦楚能够倾吐出来吗？能够有人安慰他、帮助他吗？能够有人为他祷告吗？能够有人帮他解决吗？能够有人啊，让靠着神的能力来让他胜过这个苦楚吗？团契的意义是在这里哈，同受苦难，同受苦楚，同得安慰啊，这是从形容词。所以呢，一个团契就是一个同受苦难的、同受苦楚的一个地方、一个聚集，才叫做团契。就是从形容词来说，是一个同甘共苦的，才叫一个团契啊。那跟一些乌合之众不一样啊，是同甘共苦的。好，彼得后书啊，这一节非常重要。平常我们也容易忽略，而且中文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哈。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后书哈是比较往后面翻的，希伯来书、雅各书，然后彼得前后书，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这边讲到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认识主以后呢，好，第一章第四节来。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在这里呢讲到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我们这几天在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生命的更新。好，那生命的更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情欲、败坏的情欲跟世俗的观念啊，老我的生命。好，现在呢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像神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好，跟神的性情有份，有份，有份这两个字呢，中文好像一时看不太出来，但是在英文里面啊，特别是在原文里面就很清楚哈。原文里面呢就讲到啊，我们是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participate 哈，参与神的性情，好像神在这边啊，神在这边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祝福，有一个恩典，然后呢 we participate， 就是我加入这个阵容当中啊。好像各位刚刚在好多人在门外在那里徘徊流离哈，找不到出路，哎，终于看到哇，里面有人啊，原来就在这里，你就进来就加入了啊，你就不在外面流浪了，你就 participate 啊，与神加入神的性情里面。好，所以一个团契呢，就是让人可以有家的感觉，他在属于这个阵容里面，属于这个团队里面，属于这个温暖的有亮光的地方啊，那不是在黑暗里面徘徊寻找啊迷失，而是能够加入，就是说 participate 啊，那 in the divine nature。所以呢，团契应该是让人可以加入的。那么加入的意思就是说，加入的话就是他就有归属感了，不会有孤单，不会有失落的感觉，他有一个加入归属。来，好，
这样说团契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团契是不是等于教会？
好，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我先把这个意义的部分结束了哈，我马上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从刚刚这几个圣经里面讲到团契的经文啊很多哈，那刚刚几乎把所有主要的都讲出了，都我们刚刚都已经读过了哈。那么从刚刚所读过这几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团契是什么？团契是一个属神的人，有神生命的人共同聚集，彼此交接，彼此帮补，彼此扶持，同甘共苦，让大家有一个归属加入的感觉。一个人来聚会不一定是加入这个团契哦，对不对？他只是 physically 身体在这里，但是他的心不一定是加入的，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加入一个加入一个什么同乡会，或者加入一个同学会，我们人也去了，但是呢你对你来说可有可无，然后呢你不去的话也不痛不痒，对不对？那你对他也漠不关心，只是偶尔有一个讲员来，偶尔有一个活动， 那我就去参加。如果这个讲员我不喜欢，我就不去了；这个讲员我不认识，我就不去了。这个活动啊，搞那个活动我没有兴趣，我就不去了。但是你如果是加入的话，加入的好像你已经加入一个 club， 加入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那么你就是，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团契，这是我有归属感的地方。所以团契一定要让弟兄姊妹是有归属感的哈，能够彼此交接，彼此相通，彼此帮补，彼此同心，能够彼此同甘共苦，有加入感。好，是这样的话，团契的定义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也就是因为在当今的世代里面，很多人寂寞，很多人孤单，很多人流浪徘徊，很多人找不到归属的地方。那因此我们啊设立团契的目的，让他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他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哈、啊、让他能够有满足。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英文圣经的话，他有一个 fellowship with Holy Spirit， 我忘了在哪个经文了。 fellowship with 圣灵的团契，
好 fellowship
这个注意的
时候，好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也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圣灵之间彼此交相通，能够跟圣灵彼此相通。 fellowship 这个字哈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彼此来有建立关系。 fellow 英文里面 fellow 的话是指人的意思嘛哈啊 he's a married fellow OK 就是 fellow OK 那 fellow 是指人， fellowship 是什么 relationship OK 就是说不同的人能够建立 relationship， 这叫 fellowship 对不对？ fellowship 那所以跟圣灵相通，意思就是说我是我，圣灵是他，我们彼此之间本来啊只是啊知道他，但是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好，现在我跟他建立关系，圣灵在我里面能够感动我，能够啊激励我，圣灵能够责备我，圣灵会带领我明白真理，那就是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OK。 好，那么我们了解团契在原文里面哈、啊、圣经里面真正的意义以后哈、啊、然后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团契到底应该啊要怎么样来做哈、啊。那我就先回答刚刚教会师问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样团契跟教会有什么不同呢？严格来说，教会团契是同一件事情。教会哈、啊、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定义。教会意思就是说，教会原文里面哈、啊、希腊文叫 ecclesia。Ecclesia 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旧约里面的会众。旧约里面不是讲到耶和华召集他的会众？会众是指什么？是指哪一些人？耶和华的会众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利未记那边说，耶和华叫摩西召集会众过来。好，这个会众是什么人？哪一族人？以色列人，对不对？那就是说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在世上万族当中，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所以呢，教会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神所召聚的会众，是指人的意思，就是神所拣选、神所召聚的会众。那么这是就是教会原来的意思是这样。那然后呢，啊，神所召聚的会众，让他们认识神，啊，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呢，为神来啊传扬神的啊信息跟慈爱和公义，这就是教会原来的意思、okay、所以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那么教会也是同样的意思。神不是单单拣选以色列人，现在只要接受耶稣基督认识他的人都是神所召聚的人。所以教会的定义就从以色列人变成所有神所呼召来相信他、顺从他、遵行他旨意的人都是教会。所以教会真正的意思呢是那些神所呼召的人，就是教会的意思啊，就教会。好，那么神所呼召的人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要彼此交接，一起擘饼，一起祷告，接受使徒的教训。所以事实上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教会。好，但是呢教会因为人很多，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年龄，教会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所以呢教会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彼此之间有交接，有彼此的同甘共苦的关系，有归属感，所以在分成不同的团契。所以团契是在教会这个大好像一个大房子里面的不同的房间、okay。 教会就这样，就好像大使命中心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么就分为什么大使命馆啊，这个馆啊，或者这个教室啊，啊，那么这个教室呢，就特别给啊，像刚刚啊，姊妹讲的，这是给老年人的团契，这是给青年人的团契，给 young professional 团契，或者因为按背景给大陆团契，或者是给妇女团契，或者给儿童的团契，那这就这团契就是在大教教会里面的不同啊的啊哈的的小的组小的组织，但是教会的定义跟团契的定义应该是一样的。
哎，如果说像有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教会，刚开始是一个团契，
对，
那当他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什么程到什么样程度，他会成该成立一个教会，那它有什么变化？就是从团契到教会有什么变化？
对，好，这是好的问题，这个我们啊会谈到啊，这个我们明后天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定义上来说，从原则上来说，从目标上来说，教会跟团契，现在用的教会这个词跟用团契这个词，它在目标上在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团契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小的组织，那么因为团契比较小，所以呢在组织上比较简单。教会因为更大，教会有那么多个团契组合在一起，因此在行政组织多个团契组合在一起，因此在行政组织人事跟规则上，那比一个团契来说就有更多的需要管理需要规定的东西。所以呢从团契到教会啊，这是一个组织上的不同，但是呢在教会的原则跟团契的原则是一样的，教会也应该彼此交接，教会也是要有教导，教会里面也应该啊同甘共苦，教会里面也应该提供归属感，跟团契一样。
嗯，
就是
团契小组它有这些功能的话，但是没有一个组织，那是不是也应该这个？
也可以说是团契，只是这个名称而已。你其实不一定要叫团契，因为有的啊不叫团契嘛哈，有的人是有的是叫什么小组，像刚刚说你们是 sales church， 那么 sale 你们在这个 sale 在这个小组里面其实都有这些功能，按理说应该都有这些功能，所以是叫 sale， 有的是叫 chapter， 英文里面有的叫 chapter 啊，很多学校里面叫 chapter， 好像书的一张两张一样叫 chapter。Chapter 像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他们啊有时候叫 Chapter，
所以你刚才还讲那个小组就是小组，
一样的，对对。
那么他们团契，刚才你说老人团契就是可能按一种年龄或者怎么样，
对，
那么也可以按地区来划分，
对对。
西北小组，东区小组，
对，像一个教会哈，比如说一个教会，甚至不一定是一个有教会这个名称，但是呢。通常一个同一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分团契的方式哈，就是比较具体的分团契的方式呢，可以按年龄、按地区、按职业、按兴趣来分。按年龄的话，意思就是说老年人的啊、中年的，通常我们叫夫妇或者中年的，对不对？叫甚至有叫单身团契的哈，啊，或者是所谓妇女团契，有没有妇女团契？妇女团契很多是指没有上班的哈，不是在外面上班的妇女们，就是妇女团契、青年团契啊、学生团契、儿童团契，对不对？那这是按年龄来分。那么有一些是按地区，因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一个城市里面，大家东西南北都有，所以叫东区团契、西区团契、中区团契哈。就是按地区来分，有的是按职业来分，比如说护士团契、医生团契啊、律师团契，或者是什么社会青年团契，有的是按职业来分的，也有这样的情形哈。
有一个教会，他也是执事会，那么他们弟兄姊妹都提出要求说我们要建立执事会，可是带领的弟兄就说，那你建立这个三公妇的小组长就是执事啊，或者同工会就是执事啊，就起执事的作用。那么，我想问你，就请教您，就是说，这个执事制，就是到底这些三公妇的小组长，能够可以说是执事吗？
对。我们一般这个问题是说小组长跟执事哈，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不同，那其实这些都是名称的问题，最重要是它的功能有没有发挥到是最重要。那特别是一个查经班，通常说只是从查经班开始发展出来，渐渐变成不同的小组或者不同的查经组，那 就见到开始要从团契进入教会的这个组织的过程中，你们一定是在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还没有一个传道人来做领导，或者没有所谓开始的时候就在的一个长老哈，就是年比较年高德少，或者是他是属灵的领导者来组织的话呢，那么通常就会出现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就是小组呢，小组长本来只是带领查经或者是照顾关心，好，现在开始因为教会那么多个小组需要彼此有协调，有一些共同的财务或者是行政需要管理的时候，那就面对其实当初使徒行政也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有执事。那么执事按理说就等于是 officially 选出来来负责管理职分的，是一个有一个 position 的，然后就称为执事。那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小组长大家彼此协调沟通讨论，那么就已经达到这个功能了，就不要用执事这个 title 这样。那对很多教会来说，是有了牧师以后才设执事，因为执事你是自己封的吗？啊，通常执事的话应该要有一个牧师哈，那么如果是有了牧师以后，那么来设立执事的话，那么这执事好像变成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委任啊，有人来啊为他们祝福，来差派他们，所以大部分是有了传道人以后才设执事，在还没有传道人以前，那么这些小组长或者是成为同工们，大家彼此讨论，那么就已经可以做一些决定，可以有一些共同的事项了，那所以就不一定要设执事这个名称。但是这些都是属于教会长期的历史来发展了以后呢，渐渐有不同的组织跟行政方面，这些都不是最重要，就是你叫执事、叫长老，甚至叫传道人、叫牧师，其实都没有都没有关系。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这几个功能。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功能，当初在初代教会在新约圣经写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我们现在的所谓团契，那时候就是家庭的教会。好，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弄清楚，因为初代教会没有教堂的，那时候他们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活，在罗马政府的观念里面，基督教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活动。但是呢，等到渐渐发展出来以后，耶稣基督事实上就把信徒们从犹太教的背景里面带出来，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团契关系。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些教导，事实上呢，也适用于教会，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团契，实际上是同一个意义的。当时呢，大部分的聚会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当然有时候是用犹太人的会堂啊成为他们聚会的地方，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在家庭里面的。那家庭里面，在一些可能比较富有的家庭，他们家里面的空间大，他们就在家庭里面聚会，所以呢跟现在的团契的形式是非常相似的。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跟现在的团契，现代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团契的形式是很相似的。所以呢，在当时这样没有不一定有建筑物的这样的形态底下，他们要达到这项的功能，很像现在的所谓小组，像现在的所谓一个家庭团契的形态。好，我们了解了这个团契的字义哈，它原来真正的意思了以后哈，那我们就对于一个团契有一个了解。所以从字义上我们归纳来看哈，团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团契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问你说团契是什么呢？好，团契呢是在生命上、生活上、工作，这个工作是指侍奉的属灵的工作上哈。在生命上要能够彼此相交，好，这是团契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如果我们问你说你们团契的目标是什么，那各位要马上能够讲得出来。根据圣经的定义，团契是要在生命上彼此相交啊，相交就是彼此间能够相分享，能够 fellowship， 能够彼此大家有交往，能够彼此交往的，这个叫做团契相交，这是圣经上的话哈。真正的意思就是彼此 share， 能够 fellowship， 能够彼此之间有深入的交往。所以不是彼此吃东西而已哈，是彼此能够彼此能够有深入的交往啊，也不是只有彼此可以一起玩，而是能够彼此之间深入的交通，能够深入之间各位记得哈，他说保罗说我与巴拿巴行跟很多的信徒行相交之礼，保罗讲过一句话，相交之礼， 相交往之力，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哈、啊、那种关系是亲密的，是可以彼此无所不谈的，是非常坦诚的，甚至可以责备对方的，甚至可以对对方有过错的时候可以彼此啊责备，彼此规劝，就是相交。就是所以团契在生命上要达到能够彼此交流，彼此交通。我们很多人在团契里面啊没有彼此的相交的关系，只有彼此工作上的关系，就是啊、哦、你是主席，我是灵修啊，我们来讨论说，哎，明年的聚会内容要怎么样啊？啊，下一次交流要到什么地方啊？啊，下一次聚餐要煮卤蛋还是茶叶蛋啊？那么这个不是相交啊，这个不是生命里面的相交，生命里面的这个只是工作上在一起啊讨论而已。生命里面的相交就是说，好，我好像把我的生命给你，你把你的生命给我，类似夫妻之间的关系了。这所谓相交就是这样。好。生命上相交就是说，我看到你有一些什么优点，我会欣赏，我会为你高兴啊，我从你那边有所学习。好，我看到你有缺点的时候，我敢告诉你，我会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我会啊帮助你，让你可以改进，那么你对我也是一样，这才叫相交。或者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有一些什么领受，我可以跟你一起分享，让你同得好处。好，你在属灵上有一些什么见识和帮助，你也让告诉我，让我的生命可以成长，这才叫相交，叫彼此之间的交，相交往啊。那所以如果只是夫妻一起工作，一起读书啊，一起侍奉，都还不一定是相交，不一定是相交。这相交是彼此在生命上会互相影响的，会互相帮助的，互相鼓励的，这个才叫相交。这边讲到圣徒的缺乏要互相帮补，当然罗马书是讲金钱物质上的缺乏要帮补，但是前面里面讲到同有信心啊、相同的一心思，相同的意念，这些是生命上的彼此的交往。所以一个团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说你在衡量你们这团契到底所谓成功吗，那么一定要先以这个为准绳，就说我们在团契当中可以有生命之间彼此的相交吗？甚至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很多夫妻啊结婚了10年20年还没有生命的相交，只是活在一个屋檐下，只是节省房租住在一起啊，或者只是一起吃饭，就是这样，但是没有生命里面的相交啊。生命里面的相交就是说我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改变我的生命，我影响你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这个才叫生命里面的相交。团契一定要达到这个功能啊，要以这个为目标啊。好，第二个呢是在生活上彼此相顾，生活上的彼此相顾啊。生活上就表示说，好，你在物质上有缺乏，我们大家照顾他，他最近啊生病了，我们啊关心他，带他去看医生，或者是啊我们啊安慰他，照顾他。如果他坐月子了，好，我们很多妈妈们啊生孩子坐月子了，好，那么先生啊不会煮菜，那么大家煮菜去供应他们，帮那个妈妈煮饭啊，帮妈妈啊照顾孩子，这个叫生活上彼此相顾。好，有一个人最近啊破产了，或者是最近啊有很大的损失，好，我们在经济上去帮助他，这就是说物质上哈、啊、生活上彼此之间的相顾啊。有哪一个弟兄或姊妹生病了，我们去啊帮助他，照顾他啊，安慰他，或者是帮他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新来的留学生，新来的移民，我们去啊帮助他，照顾他，让他可以安定，可以自立，这些都是生活上的相顾。昨天晚上各位听王彼得弟兄的见证，你看他们那个团契里面啊不断的有新的人来，那么大家就去关怀探访，夫妻吵架啊要去劝解，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彼此的相顾。团契一定要达到这样。如果在团契里面啊，大家围着微笑来，然后呢微笑回去，心里面的很多痛苦都没办法讲出来，这不是团契，这个只是一个活动。然后大家戴一个面具来，又戴着面具回去。他应该来了以后戴着面具来，但是在这里他可以把面具拿下来，让大家看到他真正的情况，然后呢帮他解决以后，他就可以把面具丢掉了。他以他的真我活在这边，大家生活上彼此相顾，这才是团契。所以从啊定义上来说，生命上彼此相交，生活上彼此相顾，然后在工作上，就是工作是指侍奉、传福音啊、造就啊啊，或者是关心人啊， 这种工作上呢同心合意哈。腓立比书那边特别提到，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的就是知道你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就是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同一个心共同的意念来做啊，在侍奉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做，要带查经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啊，遇到有困难需要去帮助他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的去做。同心合意不一定要每一个人的意见都相同，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要办布道会呢，还是说我们用什么郊游的方式来传福音呢，或者是去探访呢，这个意见也许可以有不同，但是大家说同心，因为有同心的时候呢，那么做法上的不同就可以讨论或者愿意彼此让步啊。所以同心合意不见得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见通通都要一样，不可以有意见，这才叫同心合意。或者是有一句英文说 be reasonable do my way， be reasonable do my way， 这个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也许这一次我们试着用这个方式，好，下一次我们再试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的心是相同的，心是相同的啊，好像一个团契说我们要对新来的学生传福音，这是我们都有同样这个心智。有的人可能建议说我们到宿舍去探访他，有的人就建议说在他们报到注册的时候我们摆一个摊位啊，然后呢鼓励他们来登记，然后邀请他们来。好，这个是不同的做法跟观念，那我们可以同时都做啊，或者是好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方式很有效，那么我们照这个方式去做看看，如果不是最有效的话我们可以再改啊。心是相同，做法可以有所不同啊。同心合意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上是有同样的心智，同样的心智为了福音同心努力，那么同心就是我们都用基督的心一起来做啊，大家彼此尊重，彼此协调啊，愿意合作，这是团契。所以团契这三个目标，生命上、生活上、工作上啊。好，各位不看讲义，我们现在温习一下。生命上要怎么样？彼此相交。生命上彼此相交。生活上彼此相顾啊，彼此相照顾。好，工作上呢，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这是我们成立一个团契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同心合意。就刚才师父讲了，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一个事情要说法，就总是从各个角度。那最后就是说，最后怎么做还是要达成一个一致的。就是同心合意跟这个不同的意见，如果有的时候会达不成一致的意见。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应该怎么办？
好，很好。同心合意是一个原则，是一种心智哈。然后意见不同或者是大家看法不同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时候要分辨哪一些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哪一些是可以改变的啊，哪一些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哪一些是可以讨论的。对不起。比如说基要真理，这个绝对不能够妥协。基要真理，耶稣有没有复活啊，耶稣是不是同你所生，耶稣会不会再来，这是基要真理。这个不能说啊，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然后我们大家彼此尊重，这个不可以。你如果不能够同意这个基要真理，那我们就只好分开，请你不要来，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是基要真理，绝对性的真理。相对性的做法的话呢，相对性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要传福音，相对性的做法比如说我们要办福音营，还是我们要用福音茶会的方式，还是我们要办布道会那么这个是属于相对性的做法。相对性的做法呢，就多数同意就可以，我就觉得是多数同意就可以。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分辨，就是哪一些是绝对的不可以改变的，哪一些是相对性的做法的问题。现在往往难的是分不出什么是相对，什么是绝对的。
是，当具体问题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对，那所以首先大家先分辨，先决定说，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issue是相对性的还是绝对性的？我相信应该属于真理方面的，属于基要真理方面的是绝对性的，做法上都可以是相对性的。
做法的话就是。 比如说以查经祷告为主，还有就是以文艺节目为主，这个应该是属于相对的，
这是相对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传福音领人归主，好，这是一个目标，对不对？好，这是目标。那么要达成这个目标应该怎么做呢？要怎么做呢？好，有的人提议说我们有文艺晚会，有的
一直是你这个文艺晚会为主。
好，如果说每一次都是文艺晚会，我想大概不可能哈。但是呢，比如说好，我们迎新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是迎新晚会，然后渐渐从迎新晚会啊，从迎新会这里面，渐渐如果有人愿意继续再参加的时候，就开始有查经机会，这是所谓先后次序的问题，也就是节目安排。这个我在啊，我们后面会提到团契的节目安排到底啊怎么开始呢？如果说你要开始一个新的团契，而这个新的团契开始的时候是为慕道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第一次来就慕道会吗？你第一次就查圣经吗？啊，到底要怎么样开始呢？那这个是属于做法上的问题，见可能由外而内渐进的这个做法的问题。
像那个牧师想请问你，像最近达拉斯不是有一个教堂在开枪吗？
哎，
很多教会。那么我想问你，像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是教会是应该采取一种遮掩的态度，不把这个事情向他的向大家报告，或者正确引导？或者说采取一个，就是说，跟大家一种，在交通中或者把事实告诉大家，然后在交通中，在祷告中，然后坚固大家信心。那么这种事情，如果就是有的人认为是要去说出来，有的人认为说你不讲，那么就是两种态度。有人说他讲了影响大家对神的信念，有的人说你不讲会让仇敌在里面钻空子。那这种事情算机要的还是算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就是不是争议性的，或者说是争议性。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说不能更激烈。
好，这件事情我认为是相对性的，意思就是说是做还是做法的问题。如果是机要的，是牵涉到福音真理这一方面才是机要的啊。那么像刚刚遇到讲的这个 case 的话，教会有一个一定有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嘛，那么就由教会的决策过程来决定。教会如果有长执会，那么通常就长执会来决定他们要怎么样来做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呢，如果是会友的话，我们就顺服长执会的决定。如果不是叫长执会，叫同工会也可以，或者是叫就是由这个决策的过程。通常一个团契发展到一个地步，人多了以后，就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发表，然后就无所适从，所以一定会渐渐有一个叫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一定会有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一个过程。那这 decision making 可能开始的时候比较松散的，只要来参加同工会的都可以发言，都可以参与决定，对不对？然后渐渐就开始，等到人更多以后，你们会选出说好，我们要有几个同工代表，啊，要几个同工，这个同工是选出来的，然后就成为决策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可能渐渐同工也太多了，就会有所谓执事，那这个就说一个 decision making 的这个 process 会渐渐发展出来。那所以看你们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如果这个教会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 decision making 的 process， 那么就照这个 process 来做。当然任何的人人为的 decision making 的 process 都不完美了，都不完美，因为我们人不完美嘛，不像使徒行传的时候是使徒讲了就算，因为当时有这个所谓使徒的权威。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使徒权威嘛，那因此呢就谢谢，因此呢就有牧师有长老执事来成为这个决定的这个机构，来成为决定的这个 organization 来决定。那所以就照着这个教会的决策过程来做，就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再回来哈。讲到刚才我们讲到团契的字义，团契的目标啊，团契应该有的目标啊。好，然后呢，第三个我们就讲到一个成功的团契。所谓成功的团契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在成长的团契呢，一定会看到什么样的果效呢？第一个就是得救的人数会加增啊。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我们看到，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他们，所以一个团契一定会有人数的加增。虽然我们说重质不重量， 但是如果有质就会有量，啊，有量不一定有质，但是有质应该有量，哎，有量不一定有质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都摆的啊，南北啊，你说什么满汉全席的话，当然量会增加的，会很多人来嘛，所以有量，但是有量就不一定有值。但如果说好，我永远重值不重量，我永远人数这么少，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哎，就表示你的值不够好，才会没有量。除非你那个条件，除非比如说你在这个地区，总共就只有50个人哈，那么你过去有30个人，现在变成40个人，那么你不可能再增加为500个人，那这当然这是有一个条件限制。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限制的话，至少我们会看到得救的人数加增。各位记得哦，得救的人数加增啊，不是聚餐的人数加增，哎，或者是来参加文艺晚会的人数加增啊，哈，是得救的人数加增。啊，一个成功的团契应该是这些人是清楚重生得救了，他们生命有改变了，人数会加增，福音会广传出去。那第二个呢，是指主的名会得到荣耀。那主的名得到荣耀，主的名怎么得到荣耀呢？各位想想看，主的名怎么得到荣耀的？我们说让主耶稣的名得到荣耀，怎么得到荣耀？为有生命改变的见证。好，还有没有？灵魂得救。好，还有没有？主的名得到荣耀是什么意思？具体一点的。
就是生命为主做的见证的，
能够为主做见证哈。
生命就是从就是讲的生命。Show me
啊，就是说这生命能够秀出来，不是只是 just tell。OK， 好，那么怎么秀？流露出啊，好。
是神的名传出去，
对，神的名传出去，很好。昨天晚上王彼得弟兄讲到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刚来啊，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有很多的变故，哎，但是他们还是蛮有喜乐，是不是？那众人就看见说，你看我们都同样背景、同样处境的人，但是为什么在他身上能够有喜乐呢？为什么能够有得胜呢？这就是主的名得到荣耀。或者啊，常常在很多团契里面，有一些夫妻是吵架出名的啊，就是以吵架出名的，哇，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整天在吵架，而且他们吵架惊天动地啊，所有的人都晓得，这就是他们的名声是很显扬的哈。好，但是呢，大家看到他到了团契以后，或者来到教会以后，哎，生命改变了，哇，夫妻之间真的能够彼此相爱，互相容忍。这是主的名得到荣耀，就是说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这样的一对夫妻身上能够显出来，这叫主的名得到荣耀。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啊，跟一个学者哈，跟一个中国学者传福音，那个学者在64以前在中国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那我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啊，我就跟他说，哎，有一对夫妇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说这一对夫妇在你们那里。哦，他说这一对夫妇以前在我们北京的学术圈里面就是吵架出名的，啊，就说他们啊，大家一想到他们就想到他们吵架，哦，那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刚刚讲惊天动地就这样，会摔电视机，会摔盘子。那时候北京彩色电视机是很贵的哈，哦，他们吵架的时候电视机都可以甩，啊，甩到家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那个盘子啊碗啊都几乎都没有了。那就说他们以这个为出名的哈，他说，哼。他说他们真的会成为基督徒吗？我绝不相信。他说我不相信。他说除非让我亲自看到他们，看他们的家庭，看他们夫妻关系，或者我不会信。哎，但是他后来真的看到他们了，哎，看到真的信了主以后，居然生命会真的有这样大的改变，这叫主的名得到荣耀，就是这样啊。就说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工作很明显的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显出来。好。所以一个团契呢，啊，就是主的名得到荣耀，不是因为你们团契的那个菜特别好吃，或者说你们啊请来的那些啊讲员特别有名，是主的名得到荣耀。好，第三个，长大成熟，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这个就更进一步啊，哈，主的名得到荣耀，也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只是一个外在的看见，而生命是不是长大成熟，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呢？那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团契的指标。 啊，这个呢就不容易从外面看得见，当然可以看到，但是呢往往不容易察觉，因为生命的长大成熟有时候可以装出来，就说意思说一个人的属灵的这个表现有时候是可以装，不是有心要装，而是呢很容易模仿，很容易表演出来。比如说我好像很属灵的样子，好像很属灵的样子呢，就说哎，讲话的时候呢，哇，有一个样子；祷告的时候有一种腔调啊，或者是哎读圣经的时候呢，啊可以读得很流畅，或者是啊用词的时候就感谢主、赞美主，哇，祷告的时候阿门、阿门、阿门，很大声。好，这些我不是说这样不对哈，这个如果你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很好，但是是可以学出来的嘛，可以学吧哈。就学，好像我们来美国学英文说 I love you 啊，你很会讲啊 Darling Honey 哇，这叫起来都好甜蜜啊，啊，这个很容易学嘛，但是心里面要打你打你，但是心里想 Darling Darling 哎，Honey Honey 心里面恨你恨你，但是呢都是 Darling Darling 哇 Honey Honey 叫得好亲哎，啊，我真的看到很多夫妻啊 Honey I hate you，然后这个 honey honey 就是他心里面在恨他，但是呢，但是他就讲先讲 honey 再 hate you， 哎、okay ，再恨他，那么先恨你，然后但是会讲 honey honey honey，OK，、okay、所以呢，叫 honey 已经对他没有意义了。本来讲 honey 应该是很甜蜜的，讲的时候从心里面的是甜蜜蜜的讲出来的，但是呢 ，honey 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了，已经成为一个习惯用语了，口头语了，就是这样，哎，那所以呢，就是啊。属灵内在的生命有没有在成长呢？这个常常在考验的时候，面对考验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需要有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面对要牺牲的时候，那时候往往可以看得出来。当有人批评你、敌对你，有人啊常常要跟你作对的时候，好，你的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吗？能够有饶恕怜悯吗？或者是啊，你需要付代价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真的愿意付这个代价吗？或者是你对神的心到底是如何呢？但没有人跟你一起聚会的时候，你自己还能够站立得稳吗？这叫做属灵生量长大成熟嘛。小孩子也很活泼，也很快乐，对不对？但是他是依靠父母亲在活泼快乐哎啊。那小孩子如果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哭啦，或者是他就啊自己不知所措啦。好。